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张玉明牧师主讲，叙事文体释经法，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故事。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神已经设立了哈薛，那接下来呢，要进一步设立耶户来铲除整个巴利的敬拜。第九章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先知以利沙叫了一个先知门徒来，吩咐他说，你束上腰，手拿这瓶膏油往基列的拉抹去，到了那里要寻找宁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使他从同僚中起来，带他进严密的屋子，将瓶里的膏油倒在他头上，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膏你做以色列王。说完了就开门逃跑，不要迟延。于是那少年先知往基列的拉抹去了，到了那里看见众军长都坐着，就说，将军啊，我有话对你说。耶户说，我们众人里面你要对哪一个说呢？回答说，将军啊，我要对你说。耶户就起来进了屋子，少年人将膏油倒在他头上，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膏你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王，你要击杀你主人亚哈的全家，我好在耶洗别身上生我仆人众先知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冤，亚哈全家必都灭亡。凡属亚哈的男丁，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我必从以色列中剪除，使亚哈的家像尼巴儿子耶罗伯安的家，又像亚西亚儿子巴沙的家。耶洗别必在耶斯列田里被狗所吃，无人葬埋。说完了，少年人就开门逃跑了。伊丽莎这个时候已经是年纪老迈了，这件事情是要指出耶户要背叛约兰王。那背叛的事情常常是生命攸关的事情，背叛不成功就是死，所以先知伊丽莎就叫了一个年轻的神学生去，没有自己去了。那个少年人到了那边，很多的军长都坐在那边，先知的门徒就对他们说，将军啊，我有话对你说。耶户看他好像是对自己，可是他又不认识这个先知的门徒，所以他就再问了一句话说，我们这些众人都是军事的将领，那你是要对哪一个人说话呢？这个先知的门徒说，将军啊，我要对你说，就是你。这个时候耶户就站起来跟着他进了屋子，把门关起来以后，少年人就把膏油倒在耶户的头上，对他讲，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这个耶和华如此说，就我们现在在看连续剧里面讲到说圣旨到，有点这种味道，就是说我现在讲的是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话是这样讲，我膏你做耶和华的民以色列的王。接着就把他的使命讲出来，他说，你得到这个地位以后，第七节他说，你要击杀你的主人亚哈的全家，好在耶洗别身上生我仆人众先知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冤，因为耶洗别跟亚哈合手杀了很多耶和华的先知，所以神说呢，这个时候你要击杀亚哈的全家，为这些被杀的人伸冤。然后第八节说，亚哈全家必都灭亡，凡属亚哈的男丁，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我必从以色列中剪除。这里的男丁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凡是站着向墙撒尿的人，那这个都是男的咯。他说这些人无论是困住的、是自由的，他都要被从以色列家中剪除。剪除像什么程度呢？就像尼巴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耶罗波安是把金牛犊带进以色列的王，巴沙篡位以后，他就把耶罗波安全家都灭尽了，没有留下一个。那么巴沙呢，巴沙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呢，等到新立作王的时候，他也把巴沙的全家杀了，没有留下一个男丁。那神就说，亚哈的家就要像耶罗波安，又要像 巴沙的家一样。然后提到耶洗别，第十节提到说，耶洗别必在耶斯列田里被狗所吃，无人葬埋。说完了，少年们就开门逃跑了。这个少年人讲完以后，十一节他说，耶户出来回到他主人的臣仆那里，有一个人问他说，平安吗？这狂妄的人来见你有什么事呢？回答说，你们认得那人，也知道他说什么。他们说，这是假话，你据实的告诉我们。回答说，他如此如此对我说，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告你做以色列王。他们就急忙各将自己的衣服铺在上层台阶，使耶户坐在其上。他们吹角说，耶户做王了。这样宁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背叛约兰，先是约兰和以色列众人因为亚兰王哈薛的缘故把守基列的拉摩，但约兰王回到耶斯列医治于亚兰王哈薛打仗所受的伤。耶户说，若合你们的意思，就不容人逃出城往耶斯列报信去。于是耶户坐车往耶斯列去，因为约兰病卧在那里，犹大王亚哈谢已经下去看望他。有一个守望的人站在耶斯列的楼上，看见耶户带着一群人来，就说，我看见一群人。约兰说，打发一个骑马的去迎接他们，问说平安不平安，骑马的就去迎接耶户说，王问说平安不平安，耶户说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干，你转在我后头吧。守望的人又说，使者到了他们那里却不回来，王又打发一个骑马的去，这人到了他们那里说，王问说平安不平安，耶户说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干，你转在我后头吧。守望的人又说，他到了他们那里也不回来，车赶得甚猛，像宁氏的孙子耶户的赶法。当耶户被膏以后，回到他主人的臣仆那里，很明显的人看到他满头都是油，那问他说，平安吗？这狂妄的人来见你有什么事呢？因为这个先知的门徒是神秘兮兮的，甚至还是神经兮兮的，因为他做这个事情一定很紧张，所以进到屋子里面，等一下门啪啦一声一打开，这个先知的门徒拔开腿啊，很快的就跑了。所以他们就用这个狂妄的人，就是疯子来称呼他，这个疯子来见你有什么事。耶户的回答说，哦，你们认得那个人啊，也知道他说什么。那这个人说，啊，你这个讲是假话，因为没有人认识这个人是谁。所以耶户这个时候就把事情据实讲出来了，他就说，耶和华如此说，要膏我做以色列的王。这些以色列的众将军一听到这件事情，他们马上就必须做一个决定了，因为这个是杀头的罪，他们不是跟耶户一起叛变呢，就是要站在约兰这边向耶户来宣战了。他们采取的行动很快，他们就很急忙的把自己的衣服铺在台阶那里，让耶户坐在上面，代表说我们要服侍你。然后他们就吹角说耶户做王了。到了二十节的地方，他说车赶得甚猛，像宁氏的孙子耶户的赶法。原文是这样讲，他说赶车的方法像是宁氏的孙子耶户，因为他赶得像是一个疯子。这些事情主要发生在撒玛利亚还有耶斯列当中。撒玛利亚本来是一个山丘，但是撒玛利亚的山并不是很高的山，在这个时候已经大量耕种，所以它叫多丹平原，它跟耶斯列谷相连。耶斯列平原的形状像是一个箭，箭头是指向加密山以北的地中海，它狭长的箭柄的部分呢，贯穿了伯山跟耶斯列城，基列的拉摩就坐落在狭长箭柄部分的东边。所以在这种平坦的平原环境之中呢，他们的交通工具都是战车马兵啊，那战车马兵是当时最快的交通工具啊。所以呢，这个膏油好像是一个火种一样，这个火种一点燃以后啊，从第九章一直到第十章的进展的速度呢，就像那个火药引线，那个火一点燃以后呢，一连串的事情一件一件一直发生，非常的快。 这个少年呢，首先跑像一个疯子一样跑得很快，然后耶户呢一决定要做王以后呢，他就跟他的下面的人讲说，假使合你们的意思呢，就不容人逃出城往耶斯列报信去。然后第一个从耶斯列出去的就是耶户他自己的战车，然后他赶车赶得非常的快，像一个疯子一样就往耶斯列的地方去，为了要杀约兰。耶户杀了约兰以后，马上就来到耶斯列杀了耶洗别。杀了耶洗别以后，耶户写第二封信给撒玛利亚城的领袖的时候，只给他们一天的时间，就要他们将亚哈70个儿子的首级带到耶斯列城里面。所以假使这整段故事的记载你用照相机在那边照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当时速度最快的驿马在耶斯列平原间往来奔驰，那神的审判就是用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呢，很快就把亚哈全家铲除了。耶户赶着他的战车往耶斯列去的时候，约兰王在耶斯列城里面听到守望的人说有一群人骑马过来的时候，约兰就先后一共派了三个骑马的去迎接他。第一个骑马的使者来到耶户那里问他说平安不平安，耶户不回答他，他说这跟你没有关系，你到我后面去。因为耶户是将军啊，所以这个骑马就听他的话了，就转到他的后面跟着他。这个问的人也没有被杀，只是跟着耶户的后面跑。那么在瞭望台上看的人报告说这个使者没有回来，王就打发另外一个骑马的人去到着他那里问他说，王问说平安不平安，耶户说平安不平安跟你什么相关呢，你转到我后面去吧。所以他也是跟着在后面的人。那在这个三回合的重复架构里面，约兰就在第三回合的时候他就自己出发了，他就说套车，他就跟犹大王亚哈谢各坐自己的车出去迎接耶户。他们就在耶斯列人拿伯的田里那边遇见了耶户。约兰一见到耶户就问同样的话，他说耶户啊平安吗，因为将军从前线赶车赶这么快回来，到底是什么事情，是战事有问题呢，前线有问题呢，还是什么事情呢，没有人知道。所以他就问耶户啊平安吗，耶户的回答就让约兰大大的惊讶。耶户说你母亲耶洗别的淫行邪术这样多，焉能平安呢，这个已经是对着约兰的家族来的了，就是因为你母亲耶洗别的关系，这怎么能有平安呢。那约兰一听到这话就知道这个不是跟亚兰的战事的问题了，这个是将军耶户跟亚哈家中间的问题了。那约兰马上转车就逃跑，一边跑呢一边对犹大王亚哈谢大声喊说亚哈谢啊缓了缓了，意思就是说这是背叛啊这是背叛啊。耶户呢二话不说就把弓开满了，一箭射出去啊就射中约兰的背脊啊，就从背后进去从他心窝里面穿出来，约兰就当场在这个战车上就死了。25节耶户对他的军长毕甲说你把他抛在耶斯列人拿伯的田间，你当追想你我一同坐车跟随他父亚哈的时候，耶和华对亚哈所说的预言说我昨日看见拿伯的血和他种植的血，我必在这块田上报应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现在你要照着耶和华的话把他抛在这田间。亚哈的儿子约兰死的地方就是在拿伯的田间，所以耶户就说就把他丢在拿伯的田间，当初他的爸爸怎么样杀拿伯，今天他的后裔就在这边同样的流血。然后约兰死了，27节就提到说犹大王亚哈谢见着光景就从园亭之路逃跑，耶户追赶他说把这人也杀在车上，到了靠近以伯连孤尔的坡上击伤了他，他逃到米吉多就死在那里，他的臣仆用车将他的尸首送到耶路撒冷葬在大卫城他自己的坟墓里与他列祖同葬。犹大王亚哈谢跑的时候耶户说把他也杀了，他在以伯连的地方就受伤了，但是他一直支撑到米吉多，米吉多就是哈米吉多顿， 哈就是山的意思，米吉多山，他要逃回耶路撒冷，他就是来到米吉多的地方，他就死了。死了以后，他的臣仆就把他的尸首送回耶路撒冷，葬在大卫城里。两个王都死了以后，第30节，耶户就进到耶斯列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杀约兰的母亲，把巴利敬拜带到以色列的这个西顿王的女儿耶洗别。第9章的30节，他说耶户到了耶斯列，耶洗别听见就擦粉梳头，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耶户进门的时候，耶洗别说，杀主人的心力啊，平安吗？耶户抬头向窗户观看，说，谁顺从我？有两三个太监从窗户往外看他。耶户说，把他扔下来。他们就把他扔下来，他的血溅在墙上和马上，于是把他践踏了。耶户进去吃了喝了，吩咐说，你们把这被咒诅的妇人葬埋了，因为她是王的女儿。他们就去葬埋她，只寻得她的头骨和脚并手掌。他们回去告诉耶户，耶户说，这正应验耶和华借他仆人提斯比人以利亚所说的话，说，在耶斯列田间，狗必吃耶洗别的肉，耶洗别的尸首必在耶斯列田间如同粪土，甚至人不能说这是耶洗别。耶户进耶斯列城的时候，耶洗别一点没有为快要来到的审判害怕，他怎么做呢？他就擦粉梳头，把自己装扮得很漂亮，然后从窗户里面往外观看，看到耶户进门的时候，耶洗别就这样称呼耶户了，他说，杀主人的心里啊，平安吗？这句话很短，但是他不是说大将军耶户啊，平安吗？他是称他说，杀主人的心力啊，平安吗？这短短的话里面充满了许多咒诅的意思。他为什么称耶户是心力呢？因为心力曾经背叛巴沙的儿子以拉，而且他杀了巴沙的全家，可是他做王的时间只有七日。那结束心力七日王朝的是谁呢？就是耶洗别的公公暗利。因此对耶洗别而言，心力是象征最终会失败的篡位者，所以他称耶户说杀主人的心力的时候，他是在讽刺耶户说，你现在是反叛了，但是你大概像心力一样，你这个篡位大概只有七日。但是列王记下第10章的30节，他说，耶和华对耶户说，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心意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世代。神并没有让耶洗别的咒诅得逞。列王记下的作者很清楚写，耶户呢，神给他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一直到第四代。那么在第32节，当耶洗别这样子来咒诅耶户的时候，耶户抬头向窗户观看，说，谁顺从我？有两三个太监从窗户往外看他。这两三个太监很明显的是服侍耶洗别的人，那他们也听到这个话了，他们就从窗户里面探出头来。耶户就说，把他扔下来。当然这些太监也是要保命了，但是很显然的，耶洗别也不太受这些服侍他的太监的喜欢，这些太监不是保护他，而是跟耶户合作，就把耶洗别抓起来，就从窗户里面呢，就往窗户外面丢下来了。当然王所在的地方总是在比较高的地方，所以一路掉下来，身体就撞在墙上，那血就溅在下面的马，然后就掉在地上，被马践踏了。不但被马践踏了，城郭外面的一些野狗还吃了他的肉。这边特别提到他的血溅在墙上，在同样第9章前面一点第8节的地方呢，他说，凡属亚哈的男丁，原文是说，凡是站着对墙小便的人都要被剪除。接着第10节说，耶洗别必在耶斯列田里呢被狗所吃，无人葬埋。所以耶洗别的死跟站着对墙小便的这些人是上下文连在一起，所以在33节的时候提到耶洗别的血溅在墙上，我们可以看到是作者对于这个从西顿来的把巴利敬拜带到以色列这个女人看得非常的低啊，她的死那个血溅在墙上就好像是小便一样。而且他提到说，他身体被马践踏，肉呢被狗吃了，最后要埋葬他的时候呢， 只找到他的头骨跟脚跟手掌。耶户说，这正是应验了耶和华借着提斯比人以利亚所说的预言。那么耶户经过了一天的时间，杀了两个王，一个王太后，他就进去到耶斯列的里面吃喝以后，他马上就继续下一个步骤的工作。杀了两个王，一个王太后以后，耶户接着就进展下一个步骤的工作。在第十章的第一节，他说亚哈有70个儿子在撒玛利亚，耶户写信送到撒玛利亚，通知耶斯列的首领，就是长老和教养亚哈众人的人说。那在这里有一点问题，因为这个中文的翻译是从马索拉的译本，我们知道圣经最早的时候呢是抄写下来的，以色列人当初抄的最好的版本一般是放在圣殿里面了，等到犹大被掳以后呢，就不再有圣殿的存在了，所以圣经的抄写慢慢的就分作几个地方了。旧约圣经的抄写呢，基本上有三个大的传统，一个是巴比伦的传统，一个是巴勒斯坦的传统，一个是埃及的亚历山大的传统。这几个传统呢，当然刚分散的时候是一样的，但是分散以后经过好几百年，所以这个一代一代抄下来，有时候有些地方会有一些不同。那在中文的译本，这里提到耶斯列的首领，这个是从马索拉的译本，这个马索拉的译本基本上是从巴比伦的传统下来的，但是五加大译本或是74译本，它不是写耶斯列的首领，它是写说那城的首领。在这里我们差不多可以确认这个地方是拉丁译本，就是五加大译本或是74译本的那城，或者说城中的首领是比较正确的。因为从上文下文来看，耶户写信是写给撒玛利亚的长老跟贵族，这些人就是撒玛利亚城那个城的首领。所以假使我们按照五加大译本或者74译本，我们可以这样翻译说，亚哈有70个儿子在撒玛利亚，耶户写信送到撒玛利亚，通知城中的首领，就是长老和教养亚哈众人的人说。第二节，你们那里既有你们主人的粽子和车马起械坚固城，接了这信就可以在你们主人的粽子中选择一个贤能合一的，使他做他父亲的位，你们也可以为你们主人的家征战。这个信是一个挑战的信，他说要讲武器，你们不缺武器，车马器械都有，要讲城墙呢，撒玛利亚城是以色列的首都，也是最坚固的城。要讲领袖，亚哈的70个儿子都在你们那里，你们就从当中选一个最好的来做你们的首领。那你们这些人平常养精蓄锐，什么都有，那你们就出来替你们的主人征战。耶户他很厉害，因为第一个他动作非常的快，第二个他写信的时候就直接把他们可以依靠的东西全部都点出来了。那这些撒玛利亚的长老跟这些领袖呢，第四节提到说他们却甚惧怕。事实上原文说他们是耶物，耶物就是害怕的意思，马欧的马欧的马欧的就是非常非常，他们非常非常的害怕。圣经连续用两个字重复的方式，让我们看到这些撒玛利亚的长老们非常害怕。为什么呢？因为在第四节他们彼此说，恶王在他面前尚且站立不住，我们怎能站得住呢？一天之内耶户杀了两个王，而且把耶洗别也杀了，这么快的手法，他们说哇，这两个王都挡不过他们，那我们怎么挡得过他们呢？所以列王记下第十章的第五节，家宰、义宰和长老，这个家宰英文叫 palace administrator， 就是说在皇宫里面来管理皇宫的人，义宰就是治理城邑的人，英文叫 city governor， 就像我们今天的市长。那么长老 elders 就是城里面比较威望的人，有时候民间有争执的时候，常常来到长老面前要求定夺，或者是有些交易的时候呢，就由他们来做见证。另外他提到说并教养众子的人，就是亚哈的这些孩子的老师啊，或者是保姆啊， 这些人碰到耶户，他们害怕了，所以他们打发人去见耶户说，我们是你的仆人，意思就是说我们投降你了，凡你所吩咐我们的都必遵行，我们不立谁做王，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这个等于就是无条件投降了。那既然他们是这样回答，耶户这个心理战术奏效，他们在害怕之中愿意跟耶户配合，耶户就没有给他们可以反悔的机会。第六节他就马上写第二封信给他们，他说，你们若归顺我，听从我的话，明日这个时候要将你们主人种植的首级带到耶斯列来见我，那时王的儿子70人都住在教养他们那城中的尊贵人家里，信一到，他们就把王的70个儿子杀了，将首级装在筐里送到耶斯列耶户那里，有使者来告诉耶户说，他们将王种植的首级送来了。耶户说，将首级在城门口堆作两堆，搁到明日。次日早晨，耶户出来站着对众民说，你们都是公义的，我背叛我主人将他杀了，这些人却是谁杀的呢？由此可知，耶和华指着亚哈家所说的话一句没有落空，因为耶和华借他仆人以利亚所说的话都成就了。凡亚哈家在耶斯列所剩下的人和他的大臣密友祭司，耶户尽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耶户的信给撒玛利亚的这些领袖们只有一天的时间，要把亚哈的70个儿子的头切下来包装好送到耶斯列的城门口。这些人本来是受托来照顾这些王子的，但是为了自己的命，为了害怕呢，他们变成这些孩子的刽子手，把这些孩子的头呢全部都砍了送给耶户。耶户听到这个消息，就要求把这些首级在城门口大家通过的地方堆作两堆，我相信是这个城门口一边一堆，一直堆，堆了一天的时间，所以很多从城门口经过的人一看呢，就是哎呀，这些是怎么这么多人头，到底是谁？那他们一问就知道这些都是亚哈的孩子。所以到了第二天早上，耶户出来就在城门口那里对着众民讲，他说，你们都是公义的，这个其实是说你们都是没有罪， You are innocent。 耶户等于是跟他们讲说，你们都是无辜的，这些杀人的罪跟你们都没有关。他说呢，背叛我的主人约兰把他杀了，这个是我做的，没有错的。但是你们看这70个人头啊，他说这些人却是谁杀的？因为你们知道我耶户来到耶斯列，从昨天到今天我一直是住在耶斯列里面，我没有出来。他等于是跟他们讲说，这个不是今天我一个人叛变的事情，这个乃是因为耶和华指着亚哈家所说的审判话呢要实现，所以这些事情的后面呢是神的工作。因此今天连撒玛利亚的领袖自己都将亚哈的后裔杀了，把他的头送到这里来了。那么既然这是耶和华的心意，进一步耶户就在耶斯列把跟亚哈有关的人，凡是亚哈家还有他的大臣他的好友他的祭司，耶户都把他们全部都杀了，一个都没有留下来。这里我们看到耶户是一个做事很快的人，但是他在急促的工作里面，他的决定呢常常还是很从容，而且一丝不苟。那他做起工作来甚至不惜使用很多残忍冷酷的手段把工作全部完成。所以你看到他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他杀了亚哈的儿子约兰跟犹大王亚哈谢，然后杀了耶洗别，然后杀了亚哈的全家，而且在这过程里面他不需要对自己的同胞动一兵一刃，就把亚哈的全家铲除了。